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9年纽约国际法会师尊莅临讲法，万名法轮功学员曼哈顿集会游行展现大法福泽四方，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退出协党身心静，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尽管受到打压，法轮功在北朝鲜传播，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2019年纽约国际法会师尊莅临讲法。5月17日2019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位于纽约市布鲁伦区的巴克莱中心体育馆隆重召开。参加这次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有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上午10:50左右，李洪志师尊亲临会场，众弟子起立长时间鼓掌致敬。师尊为与会的大法弟子讲法答疑将近2个小时，讲法结束时，全场大法弟子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会场的正上方是中英文2019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悬挂在会场两侧的蓝底金字大条幅上，书写着李洪志师父在《弘银二大法好》中的诗句：“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全方位电子大屏幕交替显示中英文，普天同庆法轮大法弘传27周年。绕场一周的电子屏幕所展现的是表现佛道神和天国世界题材的美术图片。法会上有来自美国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和英国、德国、以色列、印度、日本、香港的12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和大家交流了他们在神运推广、媒体、真相点等各个项目中升华自己救度众生的修炼体会。他们中有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也有正快速跟进挑起大梁的青年大法弟子。现场同声翻译除了中英文之外，还有法、德、韩、日、俄、意大利、西班牙和越南语共10种语言的同声翻译。来自美国的张女士1996年得法，1999年5月移民到澳洲，从制作展板贺卡到网站新唐人，再到景点讲真相，她参与了许多讲真相的项目。张女士谈到，自己于2006年在墨尔本协调新唐人新年晚会时，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矛盾挑战，不过晚会最终获得了成功。之后他向内找修炼升华上来后，和同修的关系恢复和睦如初。来自香港的胡女士放下常人中的高薪厚职，从零开始做大纪元的销售，从中学会放下自我，互相配合，在主流社会中讲述大法真相，树立大纪元品牌。来自印度的雅雅女士2010年得法后立即参与了媒体工作，他交流了一个人在印度参与大纪元的酸甜苦辣。2014年4月，他成为大纪元在印度的记者，6个月后被解雇，之后他找到一份常人工作，很快媒体又找到他，希望在印度设立新唐人。加强学法和心性的冲突中，他们的团队在修炼上越来越成熟，制作的真相短片有1000万的点击量。 丫丫感恩师尊安排自己在媒体中修炼并救度众生。来自英国的罗布·格雷交流了他在协调在英国议会大厦举办辩论会关注火灾器官中的修炼升华。在交流中他谈到，刚开始他无法和其他同修联系上，之后他意识到作为协调人他必须用真心去帮助其他同修，同修间的合作支持非常的重要。格雷和他的团队相互鼓励，不要执着于结果，而是在过程中讲真相救度众生。越来越多的议员明白了真相，英国议会大厦再揭中共火灾器官罪行，并被英国各大主流媒体大幅报道谴责迫害。下午五点多法会圆满结束，众多学员都感到从法会活动中受益很多，大家互相鼓励，在修炼路上要更加精进。
万名法轮功学员曼哈顿集会游行，展现大法福泽四方。5月16日，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前的哈马绍广场公园举办盛大集会，随后举行了横跨曼哈顿的盛大游行，欢庆法轮功红传世界27周年暨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向全世界展现法轮功学员的风貌，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旷日持久的迫害。现居美国纽约的法轮功学员 Dorin 修炼5年了，10年前他从罗马尼亚来到美国。他说修炼法轮大法让他身心受益，他参加活动不仅要展现大法美好，更要让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这是每个人应该知道的，这是对无辜善良人的群体灭绝，而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不能让这样的罪行再继续下去了。来自瑞士德语区的路德·沃尔里希女士身穿瑞士传统民族服装参加游行，她说今天感觉真的很好，散发着不可思议的强大的能量场，能够来纽约向全世界讲述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沃尔里希觉得这非常重要。她说这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来此的目的。克里斯托弗来自德国法兰克福，他说有一次我经过中领馆，法轮功学员给了我一份真相报纸，上面写了通过修炼法轮功可以让心灵得到平静，于是我就在网上下载了《转法轮》这本书，读完后我就立刻开始练功，我的睡眠一下变好了，在学校我也可以更加集中精力的学习，就这样我的成绩也上去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历时数小时，游行队伍由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及声援3亿3000万华人退出中共主题方队组成，规模盛大，气势宏伟，从位于曼哈顿中城的联合国公园47街二大道出发，行至42街，然后从二大道横贯42街至12大道，从东至西横穿曼哈顿中城。天国乐团雄壮震撼的乐声，腰鼓队轻快有力的鼓点，法轮功祥和的练功音乐，以及身着各自民族服装的各国各族裔大法弟子展示法轮功功法的队伍，不同特色的花船，身着白衣手捧花圈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同修的方队等等，吸引了纽约人及来自各地的游客翘首引领观看。丹尼尔在42街上的一家银行工作，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传递真善忍信息，他说这很好，媒体应该有更多报道，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个信息，太好了。过去20-30年世界变化很大，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包容，每个人都保持善良，这是给每个人的希望的信息。来纽约出差的法国教育工作者费雷罗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从内心表现出来的善良又祥和的美好纯真，太令人高兴了，如此美丽感人，我喜爱亚洲文化，我对真善忍很认同，我也喜欢打坐，我将回去对法轮功了解更多。游行结束后，部分学员来到纽约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集会，呼吁制止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他们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一起携手制止中共迫害。
5月1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市总督岛举行排字活动，排出巨型法轮图形和真善忍三个大字，现场氛围庄严，场景非常壮观，殊胜美好。 来自台湾阿里山的林先生和两个女儿参加排寺。林先生感谢师父修炼法轮大法使他身心受益，太太和两个女儿也相继走入修炼。鲁迪·米凯龙来自圣地亚哥，是一家 IT 服务公司的老板。他参加排寺活动作为对法轮大法所呈现的一切美好的支持。我从法轮功中受益这么多，我也想帮助其他人，让他们也能受益，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帮助他们在当今紧张的生活中能够继续前行。内耶伊利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现居住在奥地利维也纳。他是珠宝商和图像设计师。自从2012年开始学练法轮功后，他几乎每年来纽约参加大型活动。他说，我看到过其他地区的排寺空拍照片，特别漂亮。今天我也有幸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希望通过参与展现我对法轮功以及对师父的敬意，能够参与其中对我而言是一份荣耀。我也可以成为法轮中的小小的一部分，非常好的经历。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成都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文举平2019年4月28日被龙泉驿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法院对他非法判刑8年。与文举平先生一起遭非法庭审的袁学芬女士稍早前已遭误判两年。文举平与袁学芬2018年5月21日在小区贴真相不干胶时被小区监控发现，后遭警察绑架。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李少志、刘庆杰、李国军2019年5月10日被南关区法院非法开庭。李少志被非法判5年，勒索罚款2万元，刘庆杰4年6个月，李国军4年。律师给李少志做的无罪辩护被法院不予采纳。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赵海军被非法判刑8年，在呼兰监狱病情严重，监狱给做了保外就医，但是双城区司法局矫正科科长于建民拒绝签字接收，家属多次去说明情况无果，于建民甚至把家属推出政府门，并恐吓说再不走就拘留。
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公安处经警大队经警张宏伟因坚持修炼真善人法轮大法讲真相，被非法判刑13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长春铁北监狱、吉林监狱，遭受抻床、手弹眼珠、弹鼻梁、捏睾丸、拳打脚踢等酷刑，出狱时四肢无力，走路迟缓，几近失明，于2019年5月3日喊冤离世。
河南信阳市西县法轮功学员王继成被迫流离失所，2014年春被黄川县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判刑，在郑州新密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于2015年9月14日含冤离世，至今已经近四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0日，部分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郁金香节人流量最大的道思湖集体练功，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族裔的民众。静谧祥和的集体练功现场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了解，一些游客当场停下来学功。
5月18日，参加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富力广场集体练功，向美国社会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有路人当场学练法轮功。
5月11日，巴西圣保罗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华人经营者众多的批发商业区布拉萨传播真相，一些学员开着广播车沿街缓行，播放中文真相，行到人多的地方就停下来，发放明慧周报和普文传单。在约50公里的大小街道的两边有许多商铺，大都为华人经营者，另一些学员在街心广场上练功讲真相。
5月12日，韩国首尔中心地带 市政府前的首尔广场四周彩旗飘扬，悠扬美妙的音乐缭绕在广场上空，上千名韩国法轮大法学员汇聚于此，同庆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红传27周年暨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飘荡在广场上空，舒缓柔和的练功动作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吸引了现场民众咨询并学练功法。下午2点30分游行活动拉开序幕，从首尔广场出发，途经市议会、清溪川广场、光化门、仁寺洞、中阁、明洞及乐天百货店，全长 4.5 公里。
5月13日，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的法轮功学员们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当地的大型活动场所里一起练功学法，在印度西部城市普勒、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东部城市加尔各答、北部首都德里、西部城市孟买等各城市的学员们都来到当地公园，为过往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4月20日和21日参加了安塔利亚市的旅游节活动，法轮功学员在两天的活动中设立真相摊位，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
5月15日，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到达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国会大厦，与挪威政府人员会面。法轮功学员早已等候在国会大厦前，拉开横幅，展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大篇横幅。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街上派发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的传单。
德国北部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8日在汉堡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同时向人们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屡遭绑架、拘留、劳教，79岁任守志走出冤狱。2019年5月1日，黑龙江省鸡东县79岁的法轮功学员任守志结束两年冤刑，从呼兰监狱出狱回家。任守志曾是鸡东县农民中等专业学校，后改为鸡东县成人中专函授部主任、副科级高级讲师，曾患有30年风湿性腰腿痛、慢性支气管炎、荨麻疹、颈椎骨质增生、乙肝阳性等多种疾病，久治不愈。1996年7月，任守志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几个月，所有疾病全部不翼而飞，身体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1999年7月，中共魔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任守志因坚守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多次迫害，至少被绑架8次，被非法拘留6次，2次遭非法劳教共4年，2年前他又被非法判刑2年。2017年5月18日，任守志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次日接到鸡东县法院的判决书，他被非法判刑2年，罚款10000元。任守志立即向鸡西市中级法院上诉，要求市中院公正公平的无罪释放。20天后，鸡西中院来了2人到鸡东看守所提审任守志，要求任守志拿出无罪的证据。任守志指出，他挂真相展板是说明事实真相，是弘扬正气，不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中共协党不法人员拿不出被害人有罪的证据，却让被害人拿出无罪的证据，真是岂有此理。最后鸡西市中级法院还是无理驳回任守志的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7月17日，任守志被劫持到鸡西监狱集训队，整天坐在硬板床上马铺，20多天不许洗漱。2017年9月25日，任守志又被转到呼兰监狱。任守志在监狱继续申诉，他向黑龙江省高级检察院、高级法院进一步详细申诉自己无罪的理由。但是监狱方压着不上交，理由是任守志状告的是国家的法。有个姓王的狱警教导员还说，你可以写，但我不会给你送达。 你告国家中共的法有用吗？2019年5月1日，79岁的法轮功学员任守志结束冤狱回到家中。
张伟狱中练功，辽宁女子监狱剥夺家属探视权。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伟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因为他坚持练功，狱方竟剥夺他家人的探视权。张伟遭诬判九年，被非法关押在一监区七小队。监区主管迫害张伟的管教科长施静，入监时小队长叫刘宇，现在的小队长叫李某，好像叫李圆圆。张伟从2016年春天入监至今，因反迫害被迫害得十分严重。小队长刘宇、主管迫害的科长郭某对张伟大打出手，狱警还将张伟关在一个屋子里监控不到的地方，操控犯人刘丽等对张伟轮番毒打。张伟入监的第12天被狱警刘宇与犯人迫害得生命危急。2019年4月22日张伟的家属按张伟的要求请了律师一起到辽宁女子监狱，在登记处办理好手续准备会见张伟。一小时后来了两个狱警，说张伟在车间练功被关禁闭，不允许见家属。5月14日上午10点多，张伟的丈夫再次到辽宁女子监狱登记探视张伟。登记处的一警察大声告诉张伟的丈夫说，你永远都不用来了，不让见。张伟的丈夫当时就火了，大声说，怎么回事，永远不让来了，他到底是什么样了，凭什么不让我见。登记处人员见此情况又与监区打电话。20分钟后，李某与另一狱警出来。李某说，张伟蹲小号不让见，张伟一直练功。他丈夫说，杀人放火都能见，练法轮功的怎么就不能见？我今天必须见到他，我已经2个月没见到他了。张伟在里面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不放心。张伟2002年就在这里被迫害的出现过生命危险，去年又被你们的队长刘宇唆使犯人刘丽打他，也是2个月不让我见。2个月后张伟身上的伤疤好了，你们才让我见。去年8月份，我和张伟的母亲和儿子来见时，张伟身上只穿了一件衣服，他撸起衣袖，两只胳膊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这件事不会完，张伟现在什么样我必须见到他本人。交涉了很长时间，队长李某他们就走了。20分钟后，队长李某又与一狱警出来。李某说，领导说继续练功就是不让见。张伟的丈夫坚定地说，今天必须见，以前你们队长刘宇唆使犯人打张伟，他在电话里也说没有人打张伟，好话说多了都是骗人，今天我再也不能上当受骗。张伟继续练功，难道你们还要我等到5年以后再让我见到他吗？他练功我不管，他的生命安全我要管。李队长你有责任，张伟有什么事我就找你。李某与另一狱警商量，家属就是不放心，回去拍个视频给家属看看。张伟的丈夫没有反对，但他强调一定让张伟说出今天的日期。视频给张伟的丈夫看了，听到张伟说今天是5月14日，但是视频不清楚。这时，队长李某一直没有明确表明张伟现在是否还在蹲小号。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观看万名法轮功学员纽约游行直播有感，作者一帆。漫天的雾霾让人喘不过来气，楼下的西城大妈们又站起了大岗，今天是什么日子，赶快翻墙看真相。哇，是法轮大法学员纽约大游行直播，太好了，我赶上了。纽约的天好蓝，对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享受蓝天早已成了奢望。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老天爷就没给过好脸。四位谦和的主持人出现在眼前，言语间如春风沐浴，沁入心脾。 我喜欢新唐人电视台源于它的真实迅速地报道事实真相。游行队伍缓缓走来，太震撼了，蓝天白云之下，身着黄色服装的大法弟子手举横幅，在天国乐团的音乐伴奏下向我们走来，我仿佛置身于其中。如果法轮大法在北京大游行，我肯定会不顾一切加入其中，太神圣了，那是我的荣耀。拉入近景，很多金发碧眼的老外也在队列中，老外也修炼法轮功，而且是全世界的各族裔，日本、韩国、越南、新西兰、比利时、奥地利、维也纳、德国、俄罗斯、瑞典、丹麦、台湾、法国。悲催了，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共不让百姓健康长寿，不许国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真是丧尽天良，天理不容。今年过年前，北京石景山九中优秀化学教师陈燕，就是因为免费赠送百姓一本有法轮功真相的精美新年挂历，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抄家，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看守所，不准家人探视。清华大学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高材生们被中共迫害，在监狱遭受酷刑，九死一生，被中共逼迫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祖国。北京顺义区的法轮功学员刘艳梅因为向百姓发放庭审邀请函被迫害致死，看到真相报刊上她的遗照，让人惊呆了，人都脱相了，她才51岁，生前很漂亮，究竟遭受了怎样的迫害不得而知。游行的队伍还在行进中，身着节日盛装的大法弟子与蓝天白云形成美丽的风景线，遥相呼应，浑然一体，像一抹雨后的彩虹镶嵌在天空。不知是看走了神还是幻觉，让我感觉大法弟子举着的静态平面法轮是旋转的，荡涤着人间的阴霾，洗刷着人们的心灵，向着美好的明天一路前行，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走向华夏神州，相信神归来不远了，仿佛听到了大法弟子的脚步声，应和着天国乐团的天音伴奏，法轮大法好，就要回到故乡，我的北京。两个多小时的直播，感觉意犹未尽，看着长长的队伍还在缓缓流动，像一首永恒快乐的音符流淌在心中，一眼望去看不到队尾，从天际边走来。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的老人说，你是好人呐，真是好人呐。河北沧州来搞，走在熙熙攘攘的大集上，一个农家门口坐着一位老人进入我的视线，他大约70多岁，目光呆滞，流着口水，身边放着一把拐杖，他就那样呆呆地坐着，仿佛等待着什么，与周围匆匆的人流、热闹的环境是那样格格不入。我走近老人，弯下腰，礼貌地给老人一个问候，老人好像不会说话，看样子是脑血栓得的不轻。我拿出护身符，指着上面的字对他说，大爷，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吧，大声念，小声念，心里默默的念都行。我是练法轮功的，原来有多种病，就是练功练好的，法轮功师父是救人的，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谁相信谁有福，有了福咱这病好的就快，病好了咱就不用小辈伺候了，行走也方便，多好。老人重重地点了点头，口齿不清地恩着，然后伸出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接过护身符，看了又看，攥在手里，大爷，我这儿还有本金种子明慧真相期刊，您可以看一看，对法轮功多了解一下，您收下吧。老人又恩恩了两声，示意我给他放在半拉着拉链的棉袄里，最后老人还点头同意，退出了曾入过的少先队。我弯腰合十向老人道别，大爷，过些日子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身体要大有进步哟。老人非常有力的回应。两个多月以后，为了兑现诺言，我又特意到了那个集上， 我的目光在搜寻着每一个门口及每一个门口坐着的人。你来了。一个满脸堆笑的老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并且一个劲儿地向我核实。大爷，您真的好了，您看，您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你是好人呐，真是好人呐。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不愿撒开。我被动地被老人拉到他们家的屋子里。一进屋，我发现那本金种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上，而那个护身符，老人把它放在桌子上供起来。老人赶忙拿起护身符对我说，念啊，好啊，然后对着我和护身符核实。突然，老人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起来。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曾因坚守对大法的信仰，被中共酷刑折磨得上肢瘫痪，那时我未曾掉过一滴眼泪，而此时我却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老人非留我在他家吃饭，我婉言谢绝了。他又拿起桌上的火龙果往我包里塞，我又礼貌地谢绝了。老人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告诉老人，我的师父叫李洪志，他是来救人的，我也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人，要谢咱们一块儿谢谢我的师父吧。临走的时候，我又送老人一本天赐鸿福小册子，并鼓励老人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出老人的家门很远，我回头一看，老人还在门口直直地站着，保持着双手合十的姿势。
看守所警察说，用你真善忍去影响他，大陆来搞。我从黑窝监狱出来一年多了，今天把在看守所里经历的几件事写出来。在看守所我待过两个监号，转到第二个监号的时候快入冬季了，北方这个季节天已经冷了。一天晚上，大家坐在炕板上看电视，我曾经待过的第一个监号的警察站在窗前喊我的名字，某某某，你有棉衣服吗？大家很惊愕地看着我。在看守所不允许穿自己的衣服，所需衣物都得在看守所买，一套棉衣300多元钱，第一年冬天就是这位警察给我的棉衣。今年转到第二个监号，刚来正好赶上冬天，他怕我没有棉衣，特意来问我。警察说，你去和他谈谈。在第二个监号，一天从别的监号转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搞过工程，说话声音很大，还爱说，谁有事他都说几句，说说就吵起来了。他还有高血压的病，在家的时候每天吃药维持在140到150之间。一天负责这个号的警察站在窗前喊我，某某某，你过来。他说，我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你和他谈谈。我欣然接受，心想感谢给我提供讲真相的机会。在看守所，每个人坐的位置是固定点，一经安排是不允许动的。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过了两天，看守所的医生来量血压，量完血压，他坐在我身边不吱声。我想怎么不说话，就问他多少。他有点疑惑地说，高压127，我在家天天吃药都140多。又过两天再次量血压，他告诉我高压120，低压80。第二天早上，管号的警察问他血压多少，他说120/80。警察说，这不正常了吗？警察说，你用真善忍去影响他。转过来的这个人在社区工作，因涉赌场被抓，家里有点背景，脾气很大，说话声音也大，用吵架的方式说话，一旦张嘴很难停下来。过了一段时间，管号的警察站在窗前喊我的名字，某某某，把你安排在他身边。我有点为难，怕做不了给自己带来麻烦，给大法抹黑，这是当时的悟性。他说，你用真善忍去影响他，你坐在他身边不说话都行。我说试试吧。我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他平静了，不吵架了。过了几天转到别的监号，警察正在认同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他们善良的一面也愿意用正的方式，善的方式处理问题。
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派出所副所长王振福遭恶报。河南来稿，2019年4月26日，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二里岗派出所分局副所长王振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实这是王振福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的开始。王振福1999年6月至2001年11月郑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2001年11月至2008年3月历任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副科级侦查员、二里岗派出所所长，2008年3月至2011年12月郑州市公安局正科级侦查员，2011年12月至下台，郑州市公安局二里岗派出所分局党委委员、副所长正科级。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后，王振福始终充当江的流氓打手，违背人性与良知，对管城区诸位大法弟子实行不同刑种的酷刑折磨，如对全培建实行九种刑罚，牛同琴、李慧珍、薄丽梅、风彩琴、刘春玲、许松朵、郭建玲等多位大法弟子均遭他殴打与折磨。2008年5月末的一天，王振福对大法弟子严静进行连续三个多小时的酷刑折磨，导致严静多次昏迷，心脏病突发，双腿发麻，左臂不能动，右手拿东西发抖，高烧一个多月未退。严静后被诬判四年，监外执行。明慧网恶人榜有王振福记录。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退出邪党身心静，作者清音。在5月16日的纽约市曼哈顿第42街上，法轮功庆祝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游行队伍绵延数英里，一眼望不到头。在游行的第三个主题方阵走来时，一个蓝底金字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巨大立幅告诉人们一个重大天象，已经有3亿3千万中国人宣布退出了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在这个队伍中，有退党中心的义工，有刚刚做了三退的普通人，也有在世界各地不论风吹日晒都坚持在景点向中国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高举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党保命等彩色条幅，向世人透露着天机。田路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他每天在好莱坞景点收集的退党登记表都有一后摞。田路说，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真的挺不住几天了，十年前你跟人提这件事，很多人不敢公开表态，现在敢于公开表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说，你们讲得真好。有的人就说，我虽然不练法轮功，但是我支持你们，希望你们李大师也救救我。台湾法轮功学员程曦从2008年起就先后在101大厦景点和国父纪念馆前拿着喇叭讲真相。他说，大陆人看到台湾每个景点都有法轮功学员，经常问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没有人管你们？他就回答说，哪个国家管好人？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合法的，其实在中国也是合法的，而恰恰是中共的镇压是非法的，所以你们要多听多了解，才不会吃亏。明真相后的觉醒。很多中国人是从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中或翻墙上网了解真相的，尤其是看到九评共产党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来自辽宁的余泽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时说，九评共产党像九面照妖镜般照出、剖析、揭穿中共邪党谎言、欺骗与暴力、暴政、杀戮，震撼中触发了我的精神觉醒，读九评明真相、实正邪，把那邪教恶魔和流氓本性抖了出来，又像九把利剑斩断了他的命脉。来自云南蒙自的王瑶说，因幼时接受了邪灵的蛊惑，变得狂躁，在网上不停地针对抗共意识进行攻击， 但是偶然有一天，我不小心看到了九瓶共产党，遂感到豁然开朗，之后翻墙更对我原有认知产生了颠覆性的作用。我的后悔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特此声明三退，以表达我对自己失去的几十年的弥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常连说，我是高中教师，我们学校有两位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好的教师，屡遭迫害，校领导贪污几百万却没人管，这中共腐败透顶，太邪恶了，我声明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辽宁省葫芦岛的肖月说，我相信神佛，听说中共年初炸毁了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摩崖观音立像，感到气愤，如果这世界有神佛，不会保佑无神论的党徒，我声明退出中共团队，做有信仰的好人。一名电视台记者的感慨，化名良心的电视台退休记者说，今天遇见多年前的病友，笔直的身材，红光满面，令我诧异，和之前因腰椎间盘突出只能弯腰行走的他判若两人。他说是修炼法轮功使他走上身心健康之路，他还说修炼法轮功不让杀生，更不会自杀，天安门广场连个草根都没有，警察事先准备好了灭火器，是自编自演的围火，又是一个弥天大谎。这让我联想到六四我们台里一位同事的弟弟被杀的往事，他的弟弟是一位采购员，六四凌晨骑自行车在天安门南面的公路上被打死，他从北京认尸回来到我们台里说，他弟弟的尸体是在天安门附近的人防工程里找到的，里面有很多等待辨认的尸体，找了几个小时才找到他弟弟的尸体，可见尸体之多，里面还有许多医生流着眼泪抢救伤者，不时传来伤者呻吟声、喊叫声，惨不忍睹，这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是人民的悲哀，祖国的悲哀。民间流传着新闻联播满嘴胡说，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地方媒体何尝不是胡说八道，我当记者时也是满嘴胡说，中共总是用谎言欺骗人民，掩盖其暴政，中共制造了太多的人间悲剧，邪恶至极，我声明退出中共团队组织，我的良心与恶党本来不是同类。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甚至很多高层官员都选择三退，正像有60年的党龄的92岁的河北退休干部李国民所说，退出这个共产党恶魔邪教组织，干干净净的过日子。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尽管受到打压，法轮功在北朝鲜传播，明慧记者王英编译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尽管朝鲜当局已经发起镇压，但法轮功正在朝鲜首都平壤传播。自由亚洲电台5月17日报道，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传出，在随后的七年中成为国内外发展最快的修炼功法。1999年，时任中共头目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从家中拖走，关进拘留所。在海外，法轮功继续蓬勃发展，法轮功学员经常举行活动，抗议中共的迫害，并呼吁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遭遇。文章说，朝鲜内部消息人士说，平壤当局已开始镇压法轮功，因为平壤市人口中的法轮功学员数量急剧增加。平壤消息人士在5月1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韩语节目采访时说，朝鲜司法当局正在挣扎，因为法轮功在平壤公民中的传播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消息人士说，当局上个月开始镇压，4月初警方发布公告，下令公民自愿报告他们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他们威胁要对那些没有自首的人施加严厉的惩罚。据消息来源表示，政府对法轮功的行动适得其反，因为对法轮功的负面宣传反而使其更受欢迎。消息人士说，在宣布镇压之后，人们突然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之前法轮功已经在平壤的社会中传播开来，法轮功在这里被称为信仰修炼，结合了打坐和动功，所以现在人们对法轮功非常好奇。同样来自平壤的另一个消息来源，将朝鲜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 比作对宗教的战争，并将这种情况与朝鲜当局过去迫害其他宗教信徒的方式进行了比较。虽然法轮功的迅速传播可能令当局感到震惊，但第二个消息来源认为法轮功不容易被消灭。第二个消息来源说，即使是中共政权也没有赢得对法轮功的镇压，现在法轮功正在平壤传播。第二个消息来源还认为法轮功很受欢迎，因为人们生活在压迫之中，而且因为法轮功学员有极好的主张，给予了他们希望。第二个消息来源说，这就像干旱期间的降雨一样，因为公民对未来早已没有希望。平壤镇压法轮功是政府首次对朝鲜的法轮功学员采取行动，因修炼法轮功而被捕的100人发生在该市18个区之一的平壤松江区。朝鲜的宪法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其境内不存在真正的信仰自由，所有的教堂和寺庙都是国家经营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受惊后的向内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8日。惊是常人七情喜怒哀思悲恐惊之一，我曾在常人中因名利突于变故而有过几次受惊，症状是小腹处刷的一下，然后就是全身有木麻的感觉。而就在前几日的一次本地协调人交流会上，我却又出现了受惊的症状。那天我们本地8-9个协调人开交流会，在我谈到个人实修与同修现状时， A 同修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题，话语犀利，说我讲得混乱，一会儿说个人，一会儿说同修的，不知所然。我多年未有的受惊状态突然又再现了。B 同修又紧接 A 同修的话题，说我看到的都是假象等等。我当时真是发懵了，尽管同修讲完后我还表面上谦虚，表示如果我错了就改过来，就按照同修说的，但还是难以掩饰当时的窘态。后来 C 同修发言， A 同修也对其提出了异议。当我听到 A 同修说修炼中修一丝一念是阶段性的，我未等其发言完毕便打断了他的发言，给予否定。看到我和 A 同修争执，紧挨着我的 E 同修马上提醒我换一个话题。会上只是表面上过去了，会后情绪低落，心情沉重，心里堵得像压一块石头，脑袋里还是在回放着当时的情景。修炼毕竟不是演戏，更不是变魔术，无意识的情绪流露，那才是卸妆后的真实的自己。那么点事竟会受惊，但当时自己的状态就是这样，此时才知自己修炼的竟是如此的差劲。慢慢的沉静下来，意识到必须向内找一找了。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会受惊？究竟是惊动了哪颗深深掩藏着的执着心了？不断反思，并与同修交流，请同修帮助，方觉察到自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不容置疑的那颗虚荣心突然受到了冲击，他就吃惊了。工作上，在当地自己学历最高，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几十年了，在党文化的浸泡中养成了巧言善辩、无理也要讲三分的恶习。这么多年中，对于学生来说，老师讲的就是金口玉言，不容置辩，也从未有过质疑。自以为说话不跑题，简练有条理，因为这是自己的老本行。修炼中，自己是当地的协调人，参加的交流切磋法会，不管是本片本县的还是外县的省城的，也不知有多少次了，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这么多年从未被质疑过， 潜意识中慢慢的就滋生滋养了那颗目空一切、妄自尊大、非常虚荣的心力。这颗膨胀而又脆弱的心一经碰撞，它怎么还会安然呢？再加上自己负责着本地的技术问题，同修这方面有了困难，往往需要自己去解决，过程中听到的都是赞扬，很难听到对自己的意义，这就更助长了那颗越来越膨胀的自我了。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等同修讲完就突如其来打断他的话呢？其中夹杂了多少是为了挽回自己刚才颜面受损而对同修发出的回击呢？这不是怨恨心、报复心吗？这是掩藏多么深的肮脏的心啊！找到这儿，我大吃一惊。我接着再问自己，为何要与同修争辩呢？进一步再向内找，意识到自己争就是有争斗心，争斗的目的还是为了证实自己、显示自己，辩是为了掩盖自我过失，维护自我，保住那颗放不下的自我面子。想到此，我想到了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诗句，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身心一下子轻松了。可能是师父看到了我向内找了，又让我经历了一件事来点化我。办公室，我旁边靠窗的位置刚换了一位新同事，冬天其他同事嫌暖气不暖和还要开空调，而这位新同事无论天气多冷却喜欢开窗透气吹风，往往开一阵他就走人了。今天他又打开了窗户，一阵子后他叫我让一下道，他要走。我一看他又要大开着窗户走人，就说关上窗户吧。他呵呵一笑说，我还不走呢。我看他耍赖皮争辩，就说你真麻烦。别的同事开始数落他了。这时我突然醒悟了，他不就是我的影子吗？这不是师父借这位同事的表现在点醒我吗？用争辩来掩盖过失。是啊，自己是应该吹吹冷风清醒一下了，执着被掩盖得太深了。有天晚上因事找地同修，地同修就和我交流说，那天别人也许没注意，他看到我表情非常难看，问是不是触及到了我深层的东西了。我便和他交流了我的真实的想法及体悟，那时的感觉格外轻松，原来修炼向内找真好啊。后记，文章写完后我让妻子同修看，他看完后笑笑说，我也说不好，你还是让别的同修看看吧，因为我比较了解你，也许我是带着观念在看，总感觉说不上的一股劲儿，觉得有点假惺惺的。我说这个都是真的呀。他说知道，那你觉得不真吗？我知道是真的，只是一种感觉。不善吗？也不是，说不上。好像你向内找的还是有点福，是做给同修看的。我平时学法很少能看到法的内涵，也许是思想上有所提高了。第二天学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讲，我跟大家讲，就差那么一念，人和神的区别就差在那一念，能放下就是修炼人，你放不下你就是人。我对这段法突然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自己写文章的念还是不纯、不善、不真、不正。那么自己写这篇文章之念中究竟还隐藏了什么呢？我忽然察觉自己的这篇文章表面看是在向内找，其实那个自我还是有点憋屈、不服气，有那么一点想在明慧网发表来证实自己的微妙心理，隐藏着利用这片纯净的圣地棒喝自己的同时，却也有潜意识的指向同修的一颗难以察觉的极为不好的心。这不就是假、恶、斗的邪党文化吗？在自己心里掩藏的多深呢？我在和妻子同修交流时，他高兴地说，对，是这样，这次好像找对了。从开始向内找， 完成初稿到如今成稿20多天过去了，向内找，向内找，几易其稿，向内找到此，我才醒悟自己受惊的原因，原来是师父看到我总是夸夸其谈，大谈特谈要修一思一念，可是自己根本不去实修，就借同修的话语来棒喝我，点醒我呀。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使我在修炼中得以升华，谢谢 AB 同修的无私与正直，使我能向内找，实修自己，谢谢这么多天来一直不厌其烦帮我向内找的那些同修，使我能够不断地深挖自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狡猾的妒忌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7日。今天上午学法，当学到《转法轮》第7讲，看到关于妒忌心的问题时，我心里不安起来。妒忌心在修炼20多年里，自己一直认为这颗心自己修得还不错，见到别人好了，我从来表现的是为别人高兴，没觉得自己会妒忌别人。可今天学师父的讲法，学到妒忌心这一节时，怎么我的心就不平静了呢？我学完了一遍后，又重新看第二遍。师父在《转法轮》妒忌心这一节的讲法中，讲了人在世间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人的妒忌心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共用了7次，心里不平衡。第一次讲到当自己得到好处情况下，师父讲，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第二次，当一个人受到领导表扬或者是得到点什么好处时，师父讲，别人心里就不平衡。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东方妒忌的典型表现。第三次，当别人好了时，不是替别人高兴，师父讲，而是心里不平衡。这种典型的妒忌心在我们中国大陆从小就会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四次，当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而没有被别人重视，或者没有被领导提拔，师父讲，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第五次，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都强，不明白宇宙的理。人的一生中干什么都是按自己业力大小神给自己安排的，不是按自己本事大小安排的，命中没有求不来，得大才能当大官发大财，如果得小，这一生就会受苦遭罪，就像师父讲的，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第六次，师父讲了在修炼界妒忌心的表现。有的人练功练了20多年了，没出功能，别人刚练就出了功能，他的心里就不平衡了。我练功20多年了，我也没出功能，他出功能，他出什么功能了？他心里气得够呛，他那是附体，走火入魔。第七次，师父讲了一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对照师父的讲法向内找，如果自己没有妒忌心，学习妒忌心时怎么能出现心里不静了呢？肯定这里有我修的。我回忆着在学法小组里自己的表现， 有时自己发表自己的看法时，面对有的同修对自己咄咄逼人的反问，尽管自己没有让自己反唇相讥，也没有产生对同修不好的看法，可过后经常会在心里出现心理不平衡的反应，总认为自己是为了同修好才那样谈看法的，同修不认可是因为同修悟性差，那自己为什么心里出现不平衡呢？这不就是因为当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而没有被别人重视，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是啊，这就是典型的妒忌心，过去我还认为自己没有妒忌心呢。我继续查找自己的各种表现，对于女儿现在生活的幸福美满，这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可经常看到女儿过着很幸福的日子，却对自己经常没有尽到关心体贴父母的孝心，有时几个月都不给自己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心里会产生不平衡的心。师父讲的妒忌心的表现，就是会在心里产生不平衡，只要是心里产生不平衡，就是妒忌心所致。难怪我和女儿的关系处得时好时坏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妒忌心造成的，我这哪像个修炼人呢？我修得太差了。今天我找到了这颗妒忌心，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要它，铲除它，妒忌心灭。其实认真查找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出现心理不平衡的地方还真的不少。比如自己真心的为了同修一块提高，经常出现同修不认可的现象，这时如果心里平静的处理，就会将事情处理好，如果心里出现不平衡的心理，那就会将事情处理不好，因为这时是带着一颗妒忌心处理的。妒忌心太狡猾了，修炼20多年了，我没有重视修去妒忌心，这次找到了自己修炼路上为什么修炼中修去的其他心会经常反复的再出现，就是没有修去这颗妒忌心而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所以今后我一定注意修去妒忌心，时时处处让自己不再出现心理不平衡的现象，彻底修去妒忌心。个人认识不正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不忍看迫害文章说起，同修们都来正念制止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0号。那天在明慧网看到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其中有一段对我触动很大，大意是同修一开始也不忍看一些迫害文章和酷刑，但是后来悟到，如果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都感觉刺激难受而不看，那么常人怎么会去看？我也是这样，总是避开这样的文章，不忍看。有时看恶警的邪恶，还会产生一些怕心。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看到这篇文章来点悟我的，于是我不再避开，认认真真地看每一篇报道同修受迫害的文章。看到全国各地好多恶警那么无法无天地迫害同修，心里真是非常着急，自己能为同修做些什么呢？大陆的电话卡都必须用身份证实名办理，看到同修曝光出一些恶手的电话也无法打，心想也不能光依靠海外同修来电话制止邪恶呀，我们就身在中国大陆，我们也得站出来做些什么。就在刚才看到一位老人被冤判8年后，他女儿又被绑架，心里真是非常气愤，不知不觉就单手立掌。这时师父给予了智慧，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能力，我们的正念是除恶的佛法神通，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我建议能上明慧网的大陆同修都针对曝光出来的邪恶取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当然还像以前发正念那样去做，我讲出来你们知道了，发正念的目的明确就行了，不用太具体的去想，带有这样一个目的彻底结束九十里的参与。我们的功是有灵性的，它会自动去找到邪恶消除它。我在针对一个监狱长发正念时，意念中让自己的功打到那个地区那个名字的人身上，清理他背后的邪恶，让他现实现报，同时加强被迫害同修的正念赶快回家。发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忍不住流泪了，我是闭着修的，我想也许是我神的一面看到同修的被迫害不忍，也或许是看到这个恶人在无知中造下如此巨业而替他难过。每天明慧网都会曝光具体的地区和姓名，我们可以去针对他们发，清除操控他们的背后的邪恶因素，让无可救药的恶人现世现报，不允许他们再来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从而影响众生的得救。大陆大法弟子的正念都集中起来去针对每天曝光出来的邪恶，那个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配合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让明慧网的曝光作用更加强大而及时。以上是我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圆融。谢谢。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